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做书的人，这个节目是由读书共和国数位传声所制作，我是吴嘉恒。在今天我们继续请秦好文化的总编辑黄慧来继续聊。其实上一集我真的觉得书真的是改变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真的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少碰到高中毕业，但以前这会比较普遍，但是可能你很多人就会在这个状况底下受到学历的限制，他未来发展空间也限制。那可是我觉得你第一个有非常过动的倾向，就是说工作太闲你反而觉得，我觉得你要是考高补考去当公务员你大概马上就闷死了这样。
对，
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接受挑战的时候他是回到书店去找书，靠书来帮助你补充你的在知识上面的很多的不足。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让我有点匪夷所思的是，你碰到这些公司其实有些给你的挑战真的是蛮大的，你哪来的胆子可以继续往前冲呢？
我觉得应该是说不是胆子很大，是神经很大条，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我没有去想很复杂的事情，我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已，我没有去想太多事情，然后所以就是继续往前进这样。然后
你这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人家那圣严师父说碰到问题就是面对他
接受他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
放
下
他，所以你基本上就是这就是你的 SOP 耶。
是不是我其实也可以出名言录、
你说出家说明会变高深大德
没有，像我觉得刚刚说其实我不是读很多书的人，我从小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只有课本是我要读的，读课外读物的学生成绩都不一定好，所以我就觉得我只看课本。可是直到毕业以后你才知道说其实学校没教的事情你是要自己学的，然后我反而因为我以前读太少，例如说我本来进这一个行业其实当初只是因为我想要找一个轻松的工作，那我
你这不是很矛盾吗？你要找轻松，然后真的你做到轻松你就觉得很无聊。
可是因为那时候学有在读大学，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要找一个轻松的工作这样子会比较好。那我的第一个出版社的工作就是猫头鹰，当初面试我的就是郭先生，然后他那时候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会不会说台语，然后说会，我宜兰啦，我台语话好诶，好。
宜兰有另外腔呢。
哎，对呀、啊，可是反正能沟通就好嘛，哈。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明天可不可以上班？我就说可以，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工作辞掉。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薪水可不可以减2000？那我就进了这行。应该是我之前的工作其实已经当上主管，所以薪资跟这个行业稍微
比较高，
对。然后直接跟我说可以。减2000块啊，我就说好啊，好，我就进这一行。老实说我进这一行之前虽然我常去书店，可是我不知道我买那些书都不同出版社，
这很正常，我们每天在喝牛奶也不知道你牧场是什么样子啊
对，可是其实例如说因为我不知道书是每家出版社出的，所以我就会像我后来做行销，我就会觉得说我们是读者的话他不会为了出版社选书，他是为了题目选书。
你做了这行这么久应该也是会嘛，对不对？也是读者有些他会挑出版社，
应该是后来才知道。其实你最后你会发现你常常选的书可能都是同一个出版社，同类型的书可能都同哪几家出版社是一定的，可是他绝对不会说哦，只要哪家出版社出书我都买，是这个概念。那我进这一行我当行销的第一天呢，第一天是公司的月会，月会就是早上开完会中午吃饭，然后吃到快2点的时候就有同事提议说啊，我们可不可以去喝咖啡，那一天就结束了。然后就觉得这很适合在读大学的我、
哦、
对不对？然后第二天呢记者会，早上因为我们才刚来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下午就是跟大家去记者会茶会，又是吃对对对对，因为那一第二天又结束了。那第三天呢就是开，那时候在城邦嘛，他又开三合会，整个早上开完会下午也没什么事就结束了。那我就觉得哇，这三天让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行业。可是这三天过后才知道你记拍鬼，然后才开始知道说哦，接下来每个阶段。可是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是2001年进这一行，那时候出版业是还可以给新人机会， 它是有时间让你学，然后加上那时候的书是销售不错的，其实你刚开始什么不会慢慢来，其实不会就问啊，我又是脸皮比较厚的，我就是不会就问，不会就问啊，有时候问业务，有时候问反正谁都问就对了。
就是孔子嘛，就是到处问，没事问。
没有啦，就是我就是反正就问嘛齁，然后就慢慢学会。所以那时候其实例如说我做行销，我连报纸有哪些报纸我也不知道，然后我还那时候还问过同事说什么是开卷，什么是读书人，然后同事都翻白眼啊。然后你就是这样一路问问出来的啊。可是我觉得进了这一行以后，我很喜欢这个环境，有一点是这行业里面的人大家都是名字这样称呼，不是那个啊黄先生黄小姐黄经理这样称呼，然后穿着也不是那种要西装笔挺啊，要穿套装，
要不然你如果去外商就什么 Mary 啊 John 啊
对什么啊，那个就是会觉得距离 很远。所以我其实刚上班的第一天其实我是穿套装去的，我就觉得原来没有人这样穿。对，然后所以我就还蛮喜欢这一行，是大家都很亲切的方式，然后即使位阶很高的主管你也是直接叫名字，你请问他问题你不会没有礼貌，可是他都还是很客气的愿意跟你分享。那我就觉得这个行业是我一进来会喜欢，再来是以前一下子半年就想换工作，对不对？进了这一行发现没有一本书是重复的，即使是同作者，你不同时候出的书它又是另外一个生命，你不可能可以重复做一样的事情。
即使是你出同一本书，如果有机会重出的话，什么封面设计啊，甚至翻译啊，什么什么都可以不一样。
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当行销第一阶早期的行销其实是做好通路行销，你只要书店陈列做得好，你书有被看到，读者是会去书店。对，所以那时候早期学的是通路行销，那时候又很幸运，例如说猫头鹰是长销型的出版社，你会学会说其实它重点会花在旧书的书展，那时候我负责的是旧书，所以我就会全省的成品跑过一次，全省的金石堂我都去过，所以那时候是这样累积这一行的经验。那后来就开始做的是其他出版社，那些出版社就是你会觉得你去通路汇报，像城邦的时候有三十几家出版社，汇报到你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累了，我又不是最重要的
跳舞
没有，就跳舞没有啦，就是例如说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出版社叫果实嘛，他出台湾番薯的历史啊，你要怎么介绍让现场人记得这件事？
买烤番薯。
哎，对，没有，就是咸猪鸡的地瓜。隔两个礼拜后或一个月后，我们要去跟通路问说你要下量多少。我说，哎，我就是那一天，我不是有带那个薯条去给你吃吗？那他就印象深刻有那一本书。所以以前就是你要在那么多行销里面被注意到，你要想说你要怎么汇报被注意，所以以前就是这样子。所以我
就穿套装大家就都注意了
后来套装没有再穿啊。可是我其实是在城邦那个阶段完成大学学业，然后可是那个阶段的工作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累，因为什么过书展啊，要做文宣什么很累，甚至差一点休学，可是还好那时候没休学。
还好不是休课了。
对啊，休课真的会
可以休学但不要休课。
对，真的忙起来真的是。然后我以前很喜欢加班，那以前公司的系统是可以上网去跑。
老板也很喜欢你加班，都不用付加班费这样。
可是老板可能会觉得浪费电啊。
哦，那就不同的思维了。
对对，因为 我后来有待过别家公司，老板会觉得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加班，浪费我的电，浪费我，就你还要开冷气还要开灯，会有这样的老板。可是那时候在城，我觉得城邦的对我来讲，我进来第一家公司是城邦，他那时候是一个有系统 有制度的公司，所以你很快就可以了解这个行业运作的方式。后来我就离开城邦跟着老板他们去了大雁的时候，那时候也蛮有趣，是 你公司是从经销商开始谈，公司一本书都没有，你是要谈经销商，把公司的松月系统建立起来，然后通路要汇报，所有东西要进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始公司创业的时候，就是有两个总编辑，两个副总编辑在家老板啊，我就是其他的事情都我要做。然后那时候就是总机啊、总务啊、行销业务都是你负责，这样就除了做账这些，那其他都要做。
做账你会计也是可以做啊，
是因为我不做会计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都会做错就是以前做账是手写嘛，本来为了差一块钱加班完发现差1000块，真的会很气啊！以前手写你要重写一次嘛，反正后来我就不做会计，可是你会计的概念有。那时候在大雁的阶段其实是2年，对我来讲是蛮拼，因为公司刚开始是蛮辛苦的，那我会觉得那么辛苦就是想要熬过去，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做海报都自己做，然后那时候有时候通路会要 banner 也都自己做，能帮公司省尽量省。可是做到后来身体出问题，我就得了大肠肌躁症。
很多出版人的共同命运，
真的哦。
对啊，因为书是永远做不完，可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所以但身体只有一个，一天只有24小时，你怎么办？
对啊，
拼下去拼久了身体就出问题。
那时候就是常常就说10点多下班回家继续做，做到2点要睡觉，睡觉躺下去的时候会跟自己讲说啊，明天下公车要提早一站下车，公司的卫生纸没有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要从这种小事到那个行销事都要负责，然后那时候公司负责60本书，1年60本书，其实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去跟公司反映说你已经不行，所以我一天会跑厕所拉肚子7-8次，只要谁讲话快一点我就会跑厕所。
你这就造成又卫生纸又用更多。
对
呀、
啊，然后我又要去买卫生纸对，其实那个是为了自己买的。那时候那个工作就是也不是不能继续，可是那时候很怕在工作上死掉，然后又觉得说啊，都已经拼成这样，然后老板又跟你说，跟大家说未来会更辛苦，我们要努力冲过去，然后想说前面就已经辛苦了干嘛过去。所以曾经有一度想要换工作，觉得不然我来去卖筷子好了，就是每个人桌上都有一个自己的杯子，那不然每个人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筷子，为什么筷子都是用一样？所以那时候又跑去日本想说我来卖筷子，有一度哦，我就想说离职卖筷子，后来发现说哦，卖筷子其实也不容易。对，然后那一次换工作是到了下一个工作是去十州，会去的原因吼，因为那时候十州的总编就是松林，韩松林，松林就是一个蛮阳光的人，他就跟我说哦，我们的书首印量都1万然
后
因为前面的公司是很辛苦的想办法把书做到可以破10000，因为那时候还是有书卖不错嘛，可是他首印就10000这件事情，我就对我来讲我没有经历过首印就10000的出版社，就蛮吸引我的。结果去了以后才知道库存有6000，那时候的时钟也出了很多很厉害的书。
不过那个就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那时候时钟蛮厉害，是他有出什么大 S 牙套日记，有出王建民的第一本书。
其实那样的书其实常常印量大声势也大，但库存也多。
对，那当然他卖的好的真的卖很好，所以去那边其实我自己觉得在十周阶段，我因为刚刚讲说我第一个阶段是学通路行销，到那个阶段我学的是媒体，媒体怎么经营，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媒体的出版社，那老板的思维就会有媒体的思维，所以我们就会学会说、哦、记者会啊、新闻稿啊、怎样用广告交换这些事情，所以是在那个阶段学会这件事。那个工作还有一个很喜欢的是有素人作者，你怎样把素人作者卖起来这件事情，觉得在那个阶段体验到跟素人作者的互动是很有趣的。然后可是那个工作就是我一样，我那时候的那个阶段我都是很担心自己工作会做到死，所以听到公司接下来3个月后1个月有7本畅销书，
赶快跑
嘿，我就赶快跑， 我真的就是那时候的心情就是我要赶快跑，然后可是因为我就又找到下一个工作，然后那时候就是主管就说啊，没关系，你下个工作其实也蛮适合你，所以他就跟我说把现在手边的东西做好，我就可以不用进公司，算是好聚好散。那我的下一份工作就是三彩，到三彩是
三彩是一个非常会卖书的出版社，
对，而且我会去那里是当初我就是觉得说你到一个你本来会买书的那一家出版社工作，一来有员工价买书比较便宜，二来你可以知道说你就喜欢你那些书嘛，你做那些书的行销会很快乐，所以我就进去三彩。到了三彩发现有一个跟我以前工作很大的不一样，是三彩因为它是团队合作，我以前都是单兵作战，我没有谈团队的机会，那到那边我才看到团队的方式的时候，对我来讲那个累积就还蛮快，所以 我就知道说分工应该怎么进行。所以三彩对我来讲那时候学会的一些制度的东西到后面的工作都很好使用这样。
可是那你不会想要在这样的地方多待更久一点吗？因为如果说这个环境你喜欢，然后你做的工作性质也是你喜欢的，那其实在这个组织留久一点，说那一点就是 你还会往上 promote 啊。
对对对，可是那时候也其实没有人跟我说你应该可以待久一点，那时候只觉得说一年做了150几本书，然后我们有2本书破万，可是那时候就是十周的松林他后来到推手嘛，他那时候有一本书叫黑心建商，那我会觉得说他们在行销力没有那么多的状况下卖到非常好，表示这个编辑很厉害，那我会觉得说如果可以我到一个更厉害的编辑那边，我是不是可以帮他的东西更多，所以那时候就自告奋勇的觉得说哎，那个你们那边有没有缺人，然后我就到了那边，这样就又换到想
展开你的编辑生涯。
那时候还是行销，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就是因为他都做畅销书，应该是例如说我们那时候做黑心建商好像也破40万本，还有做什么姥姥的装潢书，反正都几乎都大卖，然后又做了蔡依林的书，那时候还办了3000人的签书会，公司人后来最多是10个人，可是我们做的书是非常多的，非常畅销的，所以是另外一种工作的方式，然后那个工作又把原本我是一个没有系统的人，经过三彩的阶段我知道说哦，办活动前我们要行前说明会，要有一个流程，要作者怎么开会，所以就是把在三彩的制度的东西我后来把它变成在那个工作上可以使用这样。那那个工作的阶段其实在推手也算做蛮久哦，因为前面工作有的都待一年就离职嘛，那到推手的时候是做了快3年，一样嘛，就还一个老问题啊，怎么推手很好还要离开？前面的阶段我都是当行销，可是到推手的后来的阶段，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有些事情啊，你是员工，你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可以合作，你得要主管做这件事情。那我那本来我觉得我不适合当主管，可是到那个阶段我觉得我好像应该是当主管，我才能够去想那个分工怎么进行会更顺这样。所以下个阶段就又回到大雁，等于大雁二刷。那大雁的二刷就刚好他的行销主管离职需要人回去，所以我就回去，然后在大雁的那一年就是等于是第一次当行销主管，前面阶段当过主管，可是有很长时间都是累积行销，到大雁当行销主管的时候其实也还是在学习怎么当主管。那在大雁当了一年的主管，其实会觉得其实公司对于行销的需求没有那么大啦，然后后来又到下一个工作。
好，我想听这样的过程其实的确跟很多人的可能路途不一样，然后一方面是 转换的跑道，二方面是换公司，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也就会累积很多的能力，在你理想的状况是在你现有的阶段它可能都可以派上用场，从泡茶 到卖书到编书等等。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就会在下一集呢请文慧从秦好总编辑的这个角度，然后来讲他对于编辑的看法，以及他在现在所做的书的类别。我们就谢谢文慧。
谢谢。
以上单元由数位传声制作播出。